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谈谈新科技对于工作的影响。你是说手机吗？起码我第一个想到手机了，滑这个什么，滑手机了。
还有很多，包括说那个将来我们多少工作会被这个新科技跟机器人取代啊。我先从一个礼拜前各大报纸都有报道的一则新闻讲起啊。
是。
那则新闻呢是讲交通大学电子物理系的助理教授周以嘉啊，他有一篇文章，而且呢那个论文当然是这个现在科学研究当然是大部分的。科学研究，我觉得特别是质感好的科学研究都是跨国团队一起做的哈。可是呢，在这篇登上了非常重要的国际顶尖期刊《科学 Science》的这篇论文呢，周以嘉是挂名第一位哈，意思就是说那个实验可能是他主导他设计的哈。然后呢，他这个实验的内容啊，我念一下哈，因为大家一定听不懂。35族纳米线成长机制哈，那我没有办法解释什么叫35族，什么叫纳米线。可是呢，我能说呢，这个实验，因为媒体上都只有报道周以嘉这个人成长过程啦、啊，周以嘉没有结婚啊，可是没有报道说这个实验或这个科学范围对我们的一般的人生、一般人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这个节目是要讲，我从周以嘉这个论文来想对我们工作的未来的影响。
好。
周以嘉的这个实验呢讲清楚呢，就是说呢摩尔定律啊，就是那个英特尔的创办人之间摩尔在70年代提出的一个定律啊，那个定律叫做呢在基体电路上的电子，就同一片基体电路上的电晶体数量会每18个月就增加一倍啊，用白话文来讲就是电脑运算能力
一年半
每一年半就会增加一倍啊。从前大家都在想说摩尔定律什么时候会减慢下来，就什么时候会从18个月啊变成2年啊再变成3年啊就变成5年啊，就是说电脑运算能力的这个成长会不会到底啊。
是。
周以嘉的这个实验呢，那当然也不是说他一个人的实验了，也是现在各种这个电子科学期刊常常在登了这种报道，就是说呢当晶片微处理器进入了纳米科技以后因为这个摩尔定律现在看起来的会有可能是说等到一个原子就可以变成一个电晶体，这个进步成这个摩尔定律才会停下来意思就是说你以为我们现在的手机里面可以的那个电晶体可以做那么多功能，现在你还没看到完整的将来你的手机你的智慧型手机还会更厉害
是。
就是说呢我们的那个电脑运的所有的电脑产品，不止手机的，将来是可能你的电视啦、你的这个电冰箱啊，或者说你的那个你家的电表、瓦斯表，里面都会有电脑运算的一个晶片哈。
是
啊，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对我们一般人的影响就是说，你以为新科技已经取代了我们很多的工作的，是不是？事实上这个过程，新工作被新科技取代的过程目前可能才进行1/10而已。
是。
将来我们要被新科技取代的工作会越来越多。好，那我来讲说新科技已经被工作取代的这个目前已经进行了1/10，我想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发觉。我举一个例，因为呢这两年最台湾最热门的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薪资不涨。为什么年轻人的起薪就 22K 啊？那去年呢2013年呢刚好是我们资本家满脸豆花的一年啊，从这个你说那个大桶沙拉油啦、大桶橄榄油啦到最新的、
这不是他们满脸豆花，是我们满脸废油 不是吗？
可是呢就是说去年2013年刚好资本家在台湾的形象变得特别差，那个资本家形象变差可能也不是从大桶沙拉油开始，可能包括连蔡衍明的这个旺中要去购买这个系统台都有每次只要是一个新闻出来的话都让我们的资本家的形象都变更差一点，而且呢更让一般人注意到我们台湾的政商勾结现象。所以呢每次 22K 现我们在讨论 22K 的时候大家就是骂资本家剥削劳方或骂政府。我不能说台湾的目前的这个薪资不涨现象，因为台湾薪资不涨现象的确是跟我们的电子代工长期以来一枝独秀，然后现在刚好我们的刚好个人电脑时代已经结束了，然后台湾基本上并没有只能说在如果是 iPhone 的时代的话就是别人吃面我们喝汤，而且我们的汤还越喝越稀薄。我不能说台湾这个经济问题没有政府的责任 啊，我们台湾有创新不足的问题，产业不够多元化的问题，所以呢政府的确有责任啊。然后呢资本家在过去20年去大举投资中国，就产业外移，当然资本家也有一个责任啊。
是，
我要说的确资本家当他去投资中国的时候啊，当他把那个发成长的这个主要的重心放在中国的时候、的确他会挤压台湾的投资，挤压台湾的就业机会、挤压台湾的薪资成长。可是我必须指出一点，当资本家选择投资台湾的时候，他也有可能会打压台湾的薪资成长。
怎么说？
如果他投资的是取代着利的科技。
嗯，
好，我举一个例，我举一个跟大家生活最相关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呢要买台铁票，要买高铁票，我们可能就是用手机啊、用我们的 app， 用应用程式在我们手机上
是、
买了之后呢，我们最有可能是去便利商店取票。
对，
好，就是说我们来想想看 ,7 那台 iPhone, 好、
7
那台 iPhone, 因为其实7没有 iPhone 的话，事实上它的收银员做的事情也已经多到可怕不得了的地步了。它已经取代的，本来 7 出来的时候一开始只是取代面包店，取代杂货店而已。
是。
等到它有早餐，它有那个关东煮的话，它取代了一大堆早餐店便当店的生意、
是。
然后呢你想想看，一家 7 才3个人而已。现在因为现在它还泡咖啡了，所以它还取代了、
一点都不错。
它还取代了 Starbucks 的生意哈。
嗯。
那三个人而已，总共 7 付给他们多少薪水而已。可是呢他取代的工作机会，本来的他们那些人的薪水是应该加总起来是应该多少的、现在他还有一个 iPhone 在里面、你用 iPhone 买电影票，买台铁票，买高铁票，所以呢那个 iPhone 事实上也取代了很多本来台铁的高铁的或华纳威秀的售票人
的
薪水、所以我说呢事实上企业投资台湾，我讲就是 7 去投资去做那个 iPhone 的那个基础建设，他当然投了很多钱进去、可是呢他其实是也会压低台湾的薪水成长的，因为基本上 iPhone 是一个取代人力的科技、所以呢我要说呢薪资不涨，当然我们在台湾媒体上最常看到理由是政商勾结啦，劳工不够团结啦，可是他其实是漏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说科技本身特别是这几年所进步的科技，我讲清楚就像周以嘉形容的啊，就周以嘉的实验所代表的微处理器，这微处理器包括半导体啊，包括中央处理器啊，包括记忆体啊，啊微处理器的这几年的进步，事实上它是有增加资方的力量的，因为只要是科技密集的产业就代表资本密集。一个 iPhone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商店有办法去投资的，它需要 7 的那种背后庞大的资本才有办法去投资 iPhone 那个整个，不是那台机器，也是背后代表整个它的整个线路啦、城市啦的基础建设啊。所以呢，等到科技进步的时候，它其实是都会增加啊资本的这个密集产业的那个资本投资的方式，而且也代表说资本可以从所增加这个 iPhone 所带来的生产力大提升，其实资本得到的获利，就资本从这个增加出来的生产力大饼，它拿到的利润的确是可以比劳方还要多很多、所以呢我说呢其实呢就算企业投资台湾，受害者都有可能是
还是台湾的这个劳工，
是劳工，是台湾劳工、然后呢我要说呢，然后赚到钱的，因为投资的是 7, 所以赚到钱的是 7, 因为他赚到那个手续费
是、
所以呢我要说呢，目前科技取代劳工，取代人力，或者说科技压低薪资，目前的力量，以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来看的话，我们目前可能只是看到1/10而已、所以我今天要谈论的题目事实上是一个现在在国外很多财经媒体所有的报纸都有在大肆报道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今年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又出了一本书叫做 Average is over, 就是平庸完蛋了。你从前你拿的是你在学校里面功课是普通，你拿一个 B, 你拿一个80分的成绩，你也念了一个这个普通的大学，你至少因为呢你从前不是最顶尖的人也都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以这个经济学家泰勒 考文来说的话啊，就那个就是说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是
啊，他其实给了一个很可怕的数字，意思就是说未来高薪的工作就是不错的工作只有15%而已，意思就是说以这个经济学家预测未来85%的工作都会是22K 啊，哦，这本书
这个 M 型就变成一个大象的样子啊，前面窄窄的，后面很肥很宽，
就15%跟85%都会拿这个22K 哈，啊，那本书呢，因为很蛮惊悚的，我下次再另外一个再播一个时间讲哈，啊，
是，
可是呢。我今天是要来看看，因为我假设 iPhone 所带来的这个所谓科技，这个看起来这个趋势，科技会大量取代人力的趋势，嗯，目前我们只看到1/10而已啊。
是。
可是目前我们看到1/10而已，我们都已经看到 Seven 里面三个员工而已，他可以做多少事情？
嗯。
你现在有多少事情是要去 Seven 做的哈，啊？
是。
然后呢？所以等到说像周乙家的实验所带来的啊，我们的将来的所有的微处理器功能会更强大，那将来还有多少的这个工作场合？会变得像 Seven 一样，他只需要用三个人，这三个人拿的可能还是 22K，
是，
可是他可以做一大堆现在的拿50K 的拿 60K 的人的工作啊。
还有这样的事吗？
将来还有，我会举一个例好了。现在 Seven 那三个人呢，他平时呢还要做这个上架下架的工作啊，嗯。你如果晚上11点之后去 Seven 的话，你都会发现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饭团啊、便当啊，在太旧换新的时候，那个现在就都是用人力处理。
嗯哼。
你以现在的机器人发展趋势来看的话，你会想说为什么10年后 Seven 还要用人来做这些事，为什么他不用机器人做？
嗯，
将来就是有一个收银台，那他就是从收银台里面拿出一个机器人出来，来，请你出去，这样子，机器人就是去每个货架里面去负责汰旧换新，然后再把那些便当都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等到那个从总物流公司派来的大卡车啊，来把这些旧的便当拿回去处理啊，
嗯。
而且呢，我们今天都会想说呢，哇，开卡车这是一个多复杂的工作。总不可能是由机器来代替吧？我要说哈，
嗯，
那是因为啊，你还没看到在加州现在在各大小城镇里面，你太容易看到 Google 的无人驾驶的汽车了。
嗯，
因为 Google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就是在研发无人驾驶的汽车，所以现在也不只是 Google 在研发而已，福特、通用汽车全部都有在研发无人驾驶的汽车。车子要完全没有人驾驶，在现在其实技术上已经达到可能的。
嗯，
因为车子可以帮我们看到一些我们的司机人看不到的死角，车子还看得到。
是，
而且车子可以去运算它紧急刹车的时间。哦，就是你，我们现在会想说，哎，开车需要耳观四面，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啊。突然前面冒出一只狗的话，那然后我们需要紧急刹车啊。我要说，如果前面跑出一只狗的话，
嗯，
机器开的车会比人开的车更有应变能力。
嗯
嗯，就是人还不没有办法紧急刹车马上应变，真的还会撞死那只狗。机器开的车的话是不会的，
是
好，所以我们想到说，其实可能20年后，我们的公车跟我们的计程车已经不需要人驾驶的。哦，我知道，如果讲听到这里的话，我运讲会讲说，等一下，我何止提供开车的服务而已，我可以陪人聊天啊，我可以提供一些关于这个现代时事的这个一些评论啊，没有错。可是我相信啊，将来有人驾驶的计程车，一定要跟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团队做竞争。
嗯，
啊，就是一定会有这个竞争出来啊。然后呢，同样的，今天给 PC Home 买。或者给博客来买书，给 PCO 买东西，哦，中间的很多处理流程已经都是软体去机器是取代没有错，
嗯，
可是今天我们都还指望是一个人来给我们敲门，
是，
哦，就是有人开车送这个卡车送到我家门前，有人下车把这个货送到，哦，送到我家楼下，然后有人搭电梯上来。可是我在想，首先这个将来卡车可能不需要人开了，
嗯，
哈，然后呢，送货到府的这个人还需不需要人搬上来哈。我有想到一个可能性，原则上的确机器人也可以来给我搬这个箱子，
是，
机器人也可以给我开门。可是我有想到一个可能性，说呢，人再怎么来说应变能力比较好。
嗯，
我相信呢，如果呢将来有人要尝试用机器人搭电梯上来我家，来我家门前敲门的话，一定会很多人想要破坏那个机器。
嗯哼， 这就跟刚刚开始有车子的时代，车子老被人刮一样。
对，就是说车子永远都会被人刮，所以我将来如果说将来很微小的动作哦，除非像 Seven 里面它又有一个收银台，再看看有没有谁来破坏我的机器。如果机器人是来搭电梯，然后送货来到我的门前，我相信在很多没有监视器的死角，会有人想要破坏那台机器。
是，
所以我在想说，也许将来只是 PC， 我给 PC Home 网购，只是那个卡车会变成，因为卡车要破坏比较难哦，所以卡车要被机器取代比较容易，可是送货员可能暂时是不会被，至少来我家敲门的这个送货员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机器取代的哈。可是呢，我还是要说，这都代表 Seven 的只是现在的那个科技取代人力的这个趋势还没结束，目前我们只看到十分之一而已。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月25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跟我们谈的是新科技对于工作的影响。刚才提到了物流的这个司机，
我刚刚讲到卡车司机、计程车司机、公车司机哈，那我可能大家还觉得还不是很惊悚。那我现在来讲说，也是一个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领域，好了，医院哈，今天呢，如果说你最近有去动手术，你可能都知道，很多手术现在呢，医生已经劝你用达文西机械手臂做。达文西机械手臂呢，因为在台湾的话，这是要自费的。可是因为台湾的各大医院都已经买了这台机器，用达文西机械手臂，意思就是帮人动手术的一种机器人。
外科手术
机器人，它做的这种精密手术呢，会给你身上留下的创伤伤口会特别小，所以呢，你的复原会特别快。
是。
为什么呢？因为机器人的眼睛比人类灵敏，而且它可以感应到的东西更多嘛。所以呢，所以它进去的那个切割的东西，它也可以切到最小的伤口哈。你想想看哈，如果说连外科手术，而且是很精密的那种手术哦，都可以用机器人来做的，那为什么打针还需要护士嘞？事实上我会觉得说呢，例如说我们现在要抽血好的都是护士帮我们抽啊。如果说呢你的静脉血管比较不明显的话，你可能还要被扎好多针才会被终于抽到血。将来如果说有一个专门打针的机器的话，它给你的手臂一扫描，马上知道你的静脉手臂在哪里，所以下那个针抽那个血，第一它的那个针孔可以特别小，而且可以抽的可以特别准确。好，而且呢不只是那个打针可以被这个机器取代而已，我要说心电图的判读还有 X 光摄影的判读都可以比人脑判读的更精准，因为机器的一大特色就是它可以阅读的，它可以处理资料的量比人脑还要多很多。
不过我猜想这里面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或者心理上的问题，就越艰难跟越精密的工作，你越愿意交给机器人的原因，是因为你相信科学在整体上的发展，也就是你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科技发展有一个非常终极的信任。但是喂你吃几颗药这件事情，人不见得会相信机器，因为它不涉及到非常精密跟这个复杂的作业的时候，那个不够精密或不够复杂的这件事情，可能就无法支持你对它的信任。
哦，如果是吃药的话，那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药是可能会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这个每个人的体质，包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成，还有每一个人身上的细菌的组成，所以将来的药是会量身定做的。那每一个人的量身定做，可能到时候都需要电脑的那个程式计算出来，每个人可以吃什么样的药。所以我会觉得说，连药的话，将来都有很多。
所以不管打针吃药，你还是觉得护士是工作会被取代。
然后呢，我再举一个例，可以被，因为现在其实呢，我没有说永远会取代，我是往好方向想，因为我们知道医院的工作是虽然是说医院的pay没有22K 的，都比22K 还高，可是呢，我们知道在医院里面的工作也是现在台湾工作品质最差的工作之一，因为工时实在太长了所以我会觉得往好方向想是说，将来这个科技有可能可以减少我们医生跟护士跟技术人员的那个的工时，而且终于可以减少我们的健保费用。好，所以我会往好的方向去想，而且呢，我在想一个好，现在其实非常需要做，可是大家都因为不想要破坏自己先人的遗体，不想做，就是验尸。因为我有一次好像在这个节目中讲过，很多 我们现在的死亡证书上一定都要写死因嘛，可能80%的死因是乱掰的，因为都没有经过验尸病体解剖的话，其实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真正的死因是什么。我会觉得未来如果说病体解剖这种事情，遗体解剖这种事情是由机器来做的话，它会对遗体的破坏减到最少。
嗯，
所以将来可能说光这个都有可能带来医学的大跃进，可是同样的它也会取代很多医疗的工作机会哈。所以呢我要说呢，那将来先要问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讲说连护士啦、医生啦、医技人员啦，一大堆工作做哈，将来都可以被机器取代了，或者药剂师工作也都可以被取代了。那请问还有什么样的工作是留下来给人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灾，这个是一个大灾问的哈。然后呢，其实以回顾历史来说的话哈，历史上的确并不是以每一次生产力提升都有带来啊，生产力提升、分工更细都有带来人均收入的提高。
啊，不见得每一次都是这样。
每次，事实上呢，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啊，很多本来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机器人，没有那个蒸汽机之前，也有制造业，可是那时候很多人是在家里工作
啊，
因为那时候是工匠的时代哈。
是。
可是呢，等到工业革命，很多这些工匠，可是因为进入了大型工厂呢，而且工作被切割了啊，然后人只要操纵他那一小段工作，操纵机器就好了呢。
嗯嗯。
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一开始的50年，虽然那个生产力有大跃进，可是的确
人均收入反而降低了。
对，就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平是降下来的，
嗯，
反而是资方赚比较多。那就是我们看的雨果的悲惨世界啦，或者狄更斯的小说那种悲惨的工人的那个时代。
是。
后来真的是要到19世纪的下半啊，已经一来是因为这个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作的异化更多啊，然后呢，所以呢需要人照顾的机器变多，一个人只要有照顾机器的能力，你的薪水是可以提升的。可是19世纪下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社会主义起来，
是
工人有组织起来，是这个政治力量再加上这个教育跟着科技一起提升的力量，让19世纪下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进入一个生产力提升，人均收入跟着提升，所以呢世界上出现了一次中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啊。
可是现在大家的因为新科技同样的又会再来带一次生产力大跃进，现在大家
你觉得这一次可以跟19到20世纪之间的这次做类比吗？
目前为止我看到，除非是那种那个最右派的那种经济学家，要不然大家一般来说是悲观的。
嗯，
就是说这一次的新科技的大跃进，生产力大提升，可能是真的是会拉大贫富差距那种的，就是说教育提升跟着科技提升的这个趋势，长期趋势可能真的已经停止了啊，因为经济
学。可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我们之前所说的共产主义，在今天整体的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已经远远的被抛在这个大家的选择之后了。
我往好的方向想了，因为的确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国家可以稳定下来，是因为中间分子是中产阶级。
是。
可是以我现在要讲的新科技会大量取代中产阶级的工作啊，会给中产阶级带来很大的这个破坏式的这个破坏，可能会多于创新啊的这个趋势呢，有可能每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都会萎缩。今天我们开始讲薪水停滞，在台湾讲薪水停滞，我们讲是这5年而已，可是美国薪水停滞事实上已经40年了。
是，
美国是70年代中旬开始，当他的工作供应链开始外移，就是外移来台湾这些国家开始，美国就已经进入了薪水停滞，目前已经有40年，而且在今天薪水停滞是所有的先进国家都已经发生了。
是，
所以呢我们会想到说，哇，那这对我们的民主政治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是不觉得说会回复到共产主义啊、集体主义啊，可是像瑞典、北欧那种的，大家都要走社会民主制度，讲清楚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缴55%的税，这个就有可能会到来的。
我爱News9898新闻台，在我们现场的是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新科技 对于工作的影响。
对，刚刚我们有讲到说，是不是将来每一国的民主都会变成社会民主制啊？那这个其实还可以再衍生，可是因为我想说，这个是下次再讲。那这次还是讲说，将来我们还有什么未来的工作需要人做的？很明显的，机器不能做的是跟情感还有跟人际关系有关的工作哈、啊，暂时哈、啊。然后我就想到说，心理咨商师啊，瑜伽教练哈、啊，还有说呢，当然像我曾经在这个节目中介绍过啊，老师可以被科技取。被教育科技取代部分，因为将来电玩都会用来有教育用途的话，可是将来一定还是需要教育顾问，需要学习的品管师啊，或者说呢，这些15%的高薪的人士，他们需要家里有管家，啊，所以这个是这些工作是不会被人取代的，因为他需要情感跟需要人际沟通啊。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人反对的。等一下，如果像你说的电脑运算能力那么厉害，那哪一天不会出现有情感的机器吗？有人可能还会给我指出，2009年日本有一部电影叫《空气人形》，里面有个男主角是每天回家跟一个空气娃娃讲话，跟一个空气娃娃做爱。那在那个电影里面，那个空气娃娃还变成有了感情哈。
嗯哼，
我相信呢，以日本对这个情色产业的那个重视跟创新哈，我相信15年之内会出现非常像真人的空气娃娃。
嗯，
长相啊、材质啊都跟真人一模一样。可是至于说这个空气娃娃可不有人的感情，我会觉得可能还有100年。因为呢，关于人类的感情是怎么来的，跟认知能力是怎么来的，我会觉得现在的科学知道的还太少。而且一旦机器人有了感情，我会说有了感情就代表他们有了尊严。我会觉得说到时候我们要怎么说机器人是机器人而不是人。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从相对的角度来看，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是什么呢？你现在大家都认为说机器人会有了情感，这都是从机器的进化来讲。那我看人现在每天滑手机上脸书，懂的事儿越来越少，不懂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且他自己还越来越满意。那后来会怎么样？人到退化成他的情感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了。换言之，人退化的速度可能会比机器进化的速度要更快。
哇，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一个角度哈。然后
我经常提出这种角度，只是你不听而已。
好，那我再来讲一个乐观一点的。除了情感跟这个跟那个关系人际关系的工作不会被取代以外呢，哈，事实上现在的新科技还带来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创业的门槛会越来越低。在我当年2000年创业的时候，要创一个出版社很便宜啊，不到100万就可以创业的。可是要创办一个网络公司很贵。现在要创办一个网络公司的成本就跟创办一个出版社一样便宜了。因为当年你可能还需要光那个伺服器，你就要花好几百万。现在伺服器你都可以用租的哈。所以呢，你现在呢，你如果要自己来写一个应用程式啊，你呢是有办法取代 iPhone 的啊，因为在网络上呢，你要卖你的程式，例如说你要写一个如何来帮台铁卖票的程式好了，你可以呢让这个买票人呢自己印票，自己用 QR codes 哈、啊，所以呢，透过你的程式买票的话呢，他就付权利金给你，所以呢，你还可以抢得到 iPhone 的这个生意。在10年前，你要做程式设计师的话，你要去大公司上班，可是现在你在家里自己写去抢大公司的生意，已经变成可能的。而且有一个原因，还是因为现成的模组网是软体的模组已经太多。举个例来说好了，你要买台铁票的程式，你可能知道很多人是不能打字的，所以需要用这个声音辨识。你在网络上随时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声音辨识软体，你付一个权利金给他，你就可以使用的应用到你自己的程式里面去了哈。然后呢，又有现成的销售平台 ，iTunes 啊、Google Play 之间啊之类的哈。第二，制造业因为 3D 列印带来的所谓的新的工业革命，事实上我认为制造业的创业门槛也会变得越来越低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哦，因为你要制造一样东西的话，你要开一个模具啊、哦，开一个模具的话，你才能大量的制造，然后要大量制造的话，你需要组装，需要很多人力啊、哦，所以这是为什么有大企业的崛起。可是有 3D 列印的话，我们知道完全没有开模具的问题的。你只要有一个软体，一个列印，一个 3D 列印机，要可以帮你列印出什么样形状的东西都可以。就是不是这个列印已经不是白纸黑字的列印，它讲的是列印出各式各样。形状都可以，那是不是以后那是不是说呢？以后你说福特汽车跟那个 跟那个福特汽车一年顶现在顶多推五六种车款，以 3D 电影的时代他们没有必要推这个五六种车款为限的，他可以跟现在的服装设计公司一样
客制化的了，
他跟设计师可以是变成靠行制，意思就是说将来每一个人啊，因为你在网络上会有一大堆设计车子软体给你用啊，而且呢网络上有一大堆已经客制化的已经有各式各样的汽车的零件的模组给你重新排列组合，每一个人在家里你都可以给自己设计一台车子，好，然后呢将来的福特汽车跟玉龙是什么样呢，它就是变成一个平台，帮你收费的平台，帮你开车展，哦，给你提供车展，帮你提供那个试开空间的平台啊，而且呢提供通路给你，然后呢每一个这个汽车公司，那我假设是玉龙哈，玉龙的话就我要假设那个时代玉龙还在，它下面就是一大堆靠行的设计师，可能一个人将来一辈子都会觉得哇，我一辈子至少要设计一台汽车来开开才算有活过一生，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往乐观的方向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到来的时候，机器取代人力其实更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可以切割的工作课更多，可以重新组合的工作可以经过了重新组合的可能性更多，所以呢有可能那个将来那个时代是一个大企业已经非常非常少的时代，而且很多人哦，就是说今天创业我们想要缺资本，可能未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的，而且呢你如果要重新找回工业革命之前的工匠的乐趣的话，
是
可能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创业者，
也就是如果说大企业的消失也就已经养活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这样的事情或者光景不再存在的时候，每一个个人却有可能成为一个企业的标志。
你说今天我们来想创业已经不是想说哇你好像你的公司要大量成长才叫创业，将来的创业定义可能说你就是一个匠人，就是工业被工业革命取代的那个匠人，我们从制造一样东西写一个程式，我们可以得到乐趣，事实上是这150年来虽然中产阶级大量扩展很快，可是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大部分人的工作是没有得到乐趣的，可是将来的因为创业的成本会大量减少，而且每一个人可以透过重新排列组合的工作可能性增加，所以每个人可能在家创业都变成是只要你愿意的话你都每一个人都做得到，而且你如果愿意做的话你会得到重新得到150年来大部分工作者没有得到乐趣，所以这是我往这个科技如何取代工作，我会觉得它会创造工作，他会创造很多匠人跟职人的工作，
是，
所以我会说这是我比较乐观的部分。
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关于这个题目你还有什么样的结论？
好，那现在要想的就是说那个教育要如何改革，我会说将来的教育呢可能是他的，我会觉得说应该是每一个人呢，当然我们像我们这种学文科的我们就觉得我们对科技的知识实在太少，可是我会觉得说我们这些工程师受工程教育的人，他跟人文科他跟美学有关的科目他分出来的也太早了，将来的所有的软体设计师所有的工程师都需要有美学素养，需要有音乐素养。
但对我来说，我先看现在的教育体制是一点都不能支持现在的民间科技或者科学的发展所形成的产业背景，
当然是不够，可是我要说
那应该怎么去，
我会觉得是未来的工作变革因为太大了，我们本来就不能指望教育跟得上，我们希望他有一点点跟再跟的那个努力就好了，
也就是说学校学院恐怕到后来都会被你说程度上是淘汰的吗？
我会说的确很多，
而求知活动或者是受教育或者自我学习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产业，
会，可是我会觉得我没那么乐观。